嗨，大家
，Hello，
好，我们今天要来讲社会案件，社会案件。好了，算了，算了，反正他就是对，他是被警察带来，没有错。
哈，他是被警察带来的哦。对，验伤是验是被警察带来带去医院。
嗯，好啦，基本上来说，如果你们来，你们来。
不要
发生比较好啦。但是如果说有就大概一个好啦，一个大概的流程的那个概念就好了，就是只要发生一旦发生性侵案件，那就是如果你是先报警，那就会有警察带你来这边做就是后续的动作，那到医院的那个急诊室做后续的动作。那如果说是你自己来医院，那医院的护理师一定会问你说，那有没有需要就是现在直接报警，就是你有要验性侵，那我们就必须得报警。
嗯
嗯，因为给的东西都是不一样的啊，流程也是不一样的。那然后如果说你是发生车祸，如果你在外面发生车祸，那车祸的当下，你就算没有什么受伤，但是你还是必须要去就是做验伤这个动作的话，或者是你已经有受伤的话，但是不用怀疑，那个不用去看什么，就是不用挂一般的门诊，或者直接到急诊室是挂急诊室的。嘿，车祸验伤、家暴验伤，然后性侵，基本上来说都是走急诊室。嗯，不用花那个时间去走门诊。对，因为门诊会把你丢回急诊室，更浪费时间。
嗯，反正就是这种属于就是很紧急发生的状况，就是去急诊室了，当下立即马上要处理的事情。
对
对
对，对
啊，所以它算急诊，没错啊，
没错没错。
对啊，
对，就是大家要有一个大概印象，因为有一些车祸的部分，他们会自己去挂外科，
因为他可能觉得就是很轻，
受伤了，就是想要去验，就是
擦一下药而已。
对对，
就有可能的确会走。普通就想说，我看起来只是擦伤，没有很严重，我就是去一般门诊说，我刚刚车祸，然后来看一下，
嗯，就会被丢回急诊哦，
还是会，我还是会跟你讲说，这个你要去急诊，
没有错，没有错，就是因为通常门诊就是等蛮久了，
嗯，
然后到急诊这种东西就是哦，其实不是谁来就谁看哦，不是得来速哦。这种就是
还是急诊，虽然是急诊，但急诊其实还是得等，
有分级哦。
对啊，就是如果发现说，哎，你的伤很严重，那这种就是急诊会优先去看。
对
啊，但是如果你今天虽然挂急诊，但是你其实真的也看起来就是还可以活得好好，就是至少短时间里面没有什么生命的危险的话，你会被排在比较后面。
对，你就会先被搁置在旁边。
对啊，没错，
至少就是。我跟你讲，合理的时间是2个小时哦。
嗯
嗯，合理的时间哦，
就是没办法啊，前面可能有比较更紧急的啊。
对对对，
对 对
急诊的分级制度里面，它属于在第五级的合理时间是120分钟，2个小时哦，
就是反正2个小时会处理到你啊。
对对对对对、对，但是如果说是这种什么。儿少的那种家暴啊，或者是一般的性侵的部分啊，嗯，不是一般的，反正就是性侵的部分啊，都是在第一级，就是会被优先处理。
好，你要想讲那个案件的吗？他们带来的状态是这样，
就是其实是他们小朋友，因为是小朋友，那一天是有警察打电话来说要带一对姐妹。然后过来这边就是要验性侵的部分，就是要做性侵笔录啦，应该是这样说。那因为他们比较长得比较大一点了，大概约莫，我想约莫就好，因为我没有办法把这件事情讲得太细节。
大概几年级啊？
他大概我不知道，十岁算是几年级？反正就是我抓的
国小三年级吧。
对，大概是
2、3年级。
他们就是姐妹花这样子、那他们是要回溯大概3年前的事情，
嗯，
3、4年前的事情，那就代表他们还是算是
反正很小
小小孩的时候，反正他们就在幼幼的时候，那
对，是幼幼的，是幼童，
对，是幼童的状态下、然后被爸爸就是 就是侵犯了。那他们是到了，就是可能因为可是小时候那时候他们还小，讲不出来，
嗯，
就是可能大人有发现有异样，但是讲不，他没有办法
不知道怎么表达，因为不知道发生什么事啊。
对，然后所以现在他们大了，因为他们是被安置在，就是安置在就是那个社福团体之下的，所以现在他大了，就是比较能够好好回溯跟表达的时候，哎、
嗯，
对啊、
嗯，
可能现在还他那时候还没有，
我完全可以理解，因为我刚刚上一集不是在还在那边讲说小时候的创伤到了某一段时间会解离嘛、
嗯，
因为我不想回想这件事，
嗯，
等于是他是在经历了那件事情，因为他在经历那个很小的时候发生的事情，他在那个当下他可能真的搞不清楚状况啊。
嗯
啊、真的搞不清楚啊，真的搞不清楚现在是发生什么事啊，被这样对待怎么了，就是在那个当下你是不知道的，所以你也不会知道这个大人这样做是有错或者是没有错，因为你真的不知道，
嗯，
但是承接了那个东西，
对
对，所以后面变成他在这么长大之后，可能他在中间并没有认知到
这是一件不对的
事
情，
然后后来才回说就是这是一件他被做了一件很不对的事，
对
对啊，
可是我我觉得他，因为他们现在年纪，他们其实目前的年纪也还很小，
对啊，
他们只能就是具体的讲出就是到底发生什么、
嗯、
大概发生什么事情，
对，
我觉得他真正的创伤期可能
还没有
要到
在后面一点的，
嗯，真的是对，就是性认知还有就是身体开始在变青春
期
的时
候会再跑出来，
对 这件事情才会变成他们、就是、
又要再处理的问题，反正我就会觉得这个爸爸那时候我听到这个故事的时候，我心想因为他是一对姐妹，然后他们那么小，然后而且是性侵犯、
嗯、
性侵他们都是亲人，所以
嗯，
我讲到这个就是很多时候那个不要在这边讲说那个侵犯旁边的人，其实会发现认识的人比例蛮高的，
嗯，
所以这个还是要留意啦，我真不是说要怀疑随便怀疑身边的人，但是就是说有时候因为你会相信他不会对你做一些事情，所以
或者是父母亲相信他，
对，就是比如说有什么隔壁叔叔那种的、
就是、对啊，亲戚，就连亲戚，就连我跟你说，就连你看现在就是爸爸都有可能对自己的小朋友做这种事情了，更何况是那些什么表哥啊、堂哥啊、叔叔啊、伯伯啊、隔壁，我跟你讲，这真的就是身为有些时候也连妈妈都，这真的是
很
难去讲这个，因为的确是也有妈妈知道这件事情，然后不吭声的也是有，
我真的觉得天啊，这个社会真的太病态了，就是当然因为可能于他的工作场合他比较会看到这种事件啊，所以我也不至于说因为这样的关系就会对整个社会就是感到失望，但是还是会因为这样子就是这种渣，你就会觉得说这种人真的怎么不去死，你知道吗？真是，我是我们在当下在讲那件事情的时候，我的愤怒指数真的无敌高就是会觉得这种人为什么不去死？因为就是会觉得说，一个是他为什么最讨厌的地方，就是一他做这件事情，他完全是泯灭。假设我今天讲好了，所谓就是一般生育儿女嘛，你会觉得我。如果我是一个负责任的大人，我应该对我的行为负责，负责之余是那个是我的小孩，再怎么样是我生下他的，然后这件事好歹我不要让他受伤，
不能做的事情就是不能做，
对，就是不能做啊，你怎么可以对，就是凭什么你有什么这个权利做这件事情，就是
真的不是你生下来、你的种生下来你就可以对他做一切为所欲
为的
事情，对，
他、就是、
不是你的，他不是你的所有物。
对，就是我会觉得，就是这个在有一些观念里面，我觉得真的是很，就是那个认知是，他是一个人这件事情。你今天创造了一个生命，那个是一个生命，他是
独立的
个体，他不是，就你是生下他没错，可是那不是你的东西，
嗯，
它不是物品，它不是你的。他是就是逻辑上是他对他是我的小孩，可是他是一个个体啊，所以我就会觉得说这种状态是真的是病态，而且我觉得还有一个更 我有最刚好前任也是更吊过来，但是我不是说要帮他找借口，就只是说，尤其是因为可能生产这件事情是女生在做生产嘛，对于男生而言，因为他从来不会经历过这一件事情，就是所谓他对他而言射完就射完了嘛，就是说在性这件事情上面，所以他跟那个小孩之间的关联性感受度是比较低的，就是因为他今天的小孩是透过别人的身体出来的，所以他可能不会觉得那个东西很真实属于他。可是那个在概念就是所谓就是反正就是认知而言，他就说就这个是我的小孩，只是我的小孩是透过另外一个身体产出的小孩，所以我就会觉得说哇靠，那你这种状态下就是反正我就觉得那个道德观念对于男生的限制可能要更高，因为我是假设我今天是女生，我生下了一个小孩，那个小孩很明显嘛，我自己知道他是在我肚子里面跟我的关系，然后我把他产出来的。可是今天男生是那个小孩生下来了，然后那个小孩他跟你的关联性很直接感没有那么高，可是你要有爸爸的认知啊，就是那是你的小，那是你的延续你的身体的一部分，借由别人生下来的，所以我是说那个道德感的约束，男生对于自我道德感的约束其实要再更强烈。这个社会就是有时候我就觉得这件事情会让人家觉得蛮愤怒，因为可能是我小时候是爸爸带大的嘛，所以你也知道就是因为我家两个小朋友嘛，我跟我妹，然后你就觉得说我爸他好歹就是虽然我家遇到一些有的没有的状况，我爸也不是说真的是一个多好的爸爸，但是整体而言对我就两个比较起来的话，只是他养育我跟我妹长大，所以我就觉得说他至少他有该做到基本保护小朋友的这件事情。对啊，然后我就觉得说哇塞，他们那两个小朋友就是说被爸爸性侵的这两个小孩，一是他们妈妈一定是没有照顾做，已经妈妈已经是没有尽到就是保护他们的责任了嘛，然后今天再被另外一个他应该合理而言是要保护他们的人就是伤害他，哇，那个创伤到最后长大要处理那个创伤，你知道就是他妈的他们那么人生很小就被就是被自己的父母给毁掉，我就会觉得说
这个如果说自己自行遗忘这件事情，就自己去把这件事情封闭掉那就还好，但是他这件事情是我真的觉得没有办法耶，我觉得
不
可能，不
是因为这个封闭掉是有难度的原因在于，因为我就是可以解离，就是因为我就说假设说今天遇到这个状态下大脑自我保护机制是在当下因为太痛苦了所以突然之间没有感觉，这是一种机制嘛，可是因为他在那么小的时候他其实根本也不会搞不清楚自己
这是痛苦还
是
不痛苦，
他只知道那是一种情绪跟那是什么感觉，其实对于对错是没有认知的，他只是这样被对待，所以他搞不清楚自己什么原因，没有对错，因为他从来不知道自己到底哪里有问题。
对，
然后呢到了他比较大的时候，他在回溯这件事情，在回溯的当下他其实也搞不太清楚这件事情，就是反正他发生了他必须要去描述整个过程，
就是只能说他到目前的现阶段来说，在他的年纪里面来看的话是还不会，就是
但是
并不会就是让他们觉得心理上面或者是怎么样子，
可是我
太大的负担，可是我觉得不知道，因为
我觉得那个没有不是不会有负担，他一定有负担，所以他才很辛苦，当然这件事情还是要被讲，因为如果他不一直不讲他会成为他心里面可能更大的问题。
我的意思是说他现在目前来看的话可能还不会影响到他们的，因为他们已经在很小的时候就是被带出来了，被带到社福团体了，只是现在他们比较能够有就是比较会说语言，就是比较会讲话的状态下才去再把这件事情再回去回溯做笔录这样子，但是我觉得就是我们啦看这么久，就是因为亚也是会有各种人形形色色的人来，
对啊，
这之后他的那个就是疗伤期，就是到真正到那个 moment 的时候，那个时段来的时候会
会相对而言比较
辛苦，
辛苦，因为你会比如说这个是对于情感认知，可能原生家庭就不是一个比较健康的状态，我不要说完整啊，我是说健康，因为就算有时候单亲的小朋友他们可能也是很健康的，你知道吗，就是那个是健康的心理 程度的问题，然后像这样的状态啊，他比较有可能比如说今天如果他 未来他想要交男女朋友，就是要有交往对象，搞不好是男朋友，有可能可是他就是女生的啦，就是搞不好他交了女朋友不知道嘛，但是会对于他在亲密关系上面会产生比较或者是跟另外一半想要就是有所接触的时候，不是说一定是亲密接触哦，而是单纯就是接触相处这件事情，其实都会产生一种问题，对，这就反正它就会产生一种问题。那当然是说有时候社福团体如果他刚好遇到好的，不管是老师，我们假设遇到贵人好了，或者说真的是帮助他的人，他可能会比较好舒服的度过某一段，至少会知道说这个社会上是有能够让他产生安全感的人的，那就会好一点。可是如果说他的在后续的人生里面没有遇到这样子让他比较有一点信任感的状态的话，我觉得那个又会成为另外一种社会问题，因为你不知道那个小朋友他如果可以健康长大，那我是说稍微就是合乎我们比较对，
就是正常的长大会比较，就真的就是万幸
了，对啊，
真的是这样子啊，不然真的是，因为其实我们在这里也看了很多，就是走很偏的小孩，
对，就是因为就会担心这种又走偏了，因为比如说他受到创伤，所以他也许他长大之后会变成是莫名的自我否定，就是这个东西变得很尴尬，因为。你可以理解，就是比如说小时候，因为我也在整理我自己嘛，就像上面还讲过一些事情，那个东西从来就是你要认知一件事情，那不是你的错，可是像我有时候，我小时候有一段有一个时间的状况，我就会觉得那个好像是我的错，就是我受到某一些对待，我觉得好像是我错了，就是我做错了一些什么事情，所以我被这样对待，然后后来才觉得就是你会有一种不知道为什么就是觉得是自己的问题，的那种很奇怪的东西，可是明明就不是，然后它会，可是它会成为一个你心里面一种很诡异的
疙瘩，
就是一种心理的扭曲，
对，
就是这件事情你会很，就是很容易觉得自己是有问题的，对，然后它会在比较容易，就是比如说小朋友他可能面对青少年时期，如果假设他遇到一些八九，就是 I don't know， 不知道，对，好了，八九，对不起，八九就是八九。本来想要帮八九讲一些话，还没有讲说也是有不错的八九，然后后来想想，没有八九就是八九，
不错的八九就不会被叫
八
九
了。突然想想，没有就是八九，假设他遇到八九好了啦，那。他当然也可以活下去啦，只是他会成为另外一种麻烦，就是对，就是会成为另外一种麻烦啊，就是每个人有每个人的人生，只是你就会觉得说这样子的生命他是从他很小的时候被他就是家人这样子对待，你就会觉得真的很，而且最讨厌的是什么呢，因为我觉得很，那时候我不是跟你聊这件事情嘛，我就觉得这种父母，因为我们就是有些很气嘛，就觉得这种人怎么不去死啊，因为这种人真的很垃圾，但是好死不死就是这种罪行又不至于让他可以死，就是而且现在就是目前死刑都是延迟执行嘛，就是基本上目前是没有在执行死刑的，
对
啊，所以就会觉得说哇塞，这种人就是，
可是不行啊，我觉得这种，我跟你讲，死是最简单的解脱，好不好？我怎么可以死？
啊，是哦，我真的是觉得死一个就算了，哎，
就真的觉得，
我觉得他解脱也很好啊，因为我真的觉得这个世界上真的不需要这种人。麻烦就是你这个，你这一辈子真的
活，世界上凌迟完之后才让他死吧，
也可以的啊。所以我才说我支持鞭刑啊，就是我就是说这种状态下，因为他不是杀人致死啊，所以他比较难用死去弥补这个 就是这种罪行，就是他就是还没有办法处到死刑这种极刑，因为死刑是极刑了，所以他不可能死刑。所以那家话说，我们才提到说，所以我很想要就是要有鞭刑这件事情，就是新加坡的有鞭刑这样子的刑法嘛。然后而且鞭刑我那时候因为这件事情就超就是很愤怒，所以就觉得还是 Google 一下就是到底新加坡鞭刑怎么执行这样子。然后特别是因为新加坡鞭刑是针对成年男性，对，但是它有年龄限制啊，就是然后也有就是那个鞭的次数最多的次数到几次这样子的限制。但是有一些东西你真的会觉得说哇塞，有些这不讨皮肉痛，这些人真的没有用耶，就是你就算把他关进去，那些关进去的人你说他真的会不会改，其实他不，如果他从头到尾都不觉得自己有哪里有问题，你怎么跟他讲他有问题他还是不觉得自己有问题啊。那就是因为他脑袋里面没有一个这件事情我有错的概念，所以就算他这样讲了他没有悔改，因为他不知道哪里要改，所以就是这个就是很大的问题嘛。那今天好，就是说如果这种状态下，就是要么我就让你怕，我没办法让你说错，那我让你怕，我也只能用这种方式。然后再来就是因为就讲到就是死刑这件事情，就刚好因为这件事情就想到了，就是我就觉得突然讲到其他议题也还蛮怪的，但是就是说我其实还，我个人其实是反对废死的，个人啊，就是我当然不知道别人，就是说以人道，以这个跟我自己本身就是，其实我因为我是一个其实是相对而言我支持人权的一个人，所以这个其实是非常矛盾的一件事情，就是我基本上我是属于支持人权的人，可是我又不支持废死，死刑这件事情它是违反人权的啊，对，就是你。可是问题是我又觉得说如果说我们没有这样子的刑法的时候，因为我觉得以人类目前的至少整个看整个世界，你就会觉得以人类目前的这种层次层级，我们很难去杜绝这种，这个真的是很不 OK， 这真的很不 OK 啊，就是你凭什么因为这样的状态然后去伤害另外一个人的身体，然后我觉得那个是要在整个社会都已经启蒙到某一种 程度再来谈没有死，就是没有死用没有死亡，因为它代表说我相信每个人都是可以改的嘛，所以我给你觉得你应该要你活下来，那才是你对于就是生命你应该要来赎罪，你不能够这样的啊，你要赎，要赎罪这样子。可是有些时候那个罪真的是因为那个前提也是他要产生内疚感，那个人要产生内疚感他才有办法真的感受到那个痛苦开始赎罪啊。那我就觉得有时候可能个人性格，我就觉得说算了吧，你还是重新投胎好了。然后就是想说算了吧，就是你累然后我们也累啊，倒不如也干脆重新投胎好了，就是赶快就是解决一个不然你就会觉得我这真的是超烦，还有就是比较腹黑一点。
我是比较支持支持撇开死刑啊，我觉得鞭刑我觉得可以，然后我也支持就是深化阉割这件事情，就是针对阉割这件事情，我觉得就是只要有一次的记录你就差不多可以截一截绑一绑了，我真的是
没有这种状态，不是截一截绑一绑而已，我觉得那是真的要阉割，因为我觉得这种状态我所谓的阉割是指是真的生殖器官被剪，是被削剪短的，不是只是把那个输精管
绑起来，
绑起来不是，是真的是你的生殖器就是要被剪掉，
就是要把你的性
对
抹除
。因为我觉得这个整个虽然说我又要扯有点远，就是父权社会结构里面的问题，就是它有时候会跟所谓的威权跟赋予 因为这是结构，不是只是针对男性，但是的确因为我们生活在以整个目前以整体的世界的结构而言，其实还是以男性为主要导向的结构啦。所以今天在这样子的，就是好像是我是一家之父，或者是我是具有权威者的这样子的一个这种意识，本身就是一个很我觉得蛮大的问题。就是你凭什么，你觉得你有什么权利可以做这样的事？
我不我是撇如果说撇开这些就是父权主义啊或者是什么的状态下，我站在就是一个就是初犯到累犯，或者是有一有二这种状态下，或者是它本身就是一个，因为我觉得这其实是一种疾病，我觉得它是一种病态，我这完全不正常啊，对吧？这可以合理的说它就是不正常吧。有些人是无意识的在做这件事情，
对啊。
我有一次在也是在急诊，然后因为有的时候喝醉酒的跟就是有一些游民类的，或者是就是单纯只是想来睡一觉的，我们还是会让他睡啊，就是靠门口这样子。然后呢有一天有一个游民无意识的就是想要爬过那个床，要到另外一张女生的床上去，
对啊，
那女生是喝醉的。那个当下我就是觉得哇，真的是不管就是你现在在哪里，然后即便你就是这么在 open 的环境下，所以他就是无意识在做这件事情。
没有，我完全不认同他是无意识的，他是有意识，他只是让自己动物化，认为这件事情他合理化他的行为。因为上次我看到一个新闻，虽然我没有点进去看，但是也是类似这种路边女生醉倒了捡尸，但他不是捡回家，他直接在路边上他。然后旁边的人就这样看，就看那个一个陌生的男子上了一个路边醉倒的女生，然后上完之后就走了。我就想说这是什么状况？
这很可耻。
是啊，而且这个你说他没有无意识吗？他有意识，他只是他觉得这件事情他可做。为什么？因为他是男的，他是生理男，他有那个想要发泄，旁边刚好有一个这样的角色。但是我觉得这件事情就是，那你就是动物化你自己啊，对吧？因为你今天不是一个人嘛，你把自己也是归类在你是兽性这件事情状态里面的。可是我觉得这种状态你是有意识的，我完全无法接受他是无意识这件事。因为如果今天一个男生真的醉到一个不行的时候，合理来说他是没有办法性交的。所以就是有些人就是人家讲说醉酒装疯，就是借酒装疯或者什么，他今天在些微醉的状态里面，我都觉得他不完全算完全无意识。就是今天反正不管你什么样的状态是，就你说你后面就醒过来，就是说啊，我这样当时什么都不记得或是什么好了。你当时不记得，那是因为你中间后来断片了，你后面不记得。我不相信你在当下的时候你完全没有。
刚开始启动的那个。
对，你在当下的时候你完全没有。
我
不相信。
你在说什么？
对，你后面你失忆了，回过头来你记不得这件事情，那是后来。可是你在当下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我不相信你完全无意识。就是你会觉得你是控制不了自己，说你想要去做这件事情。那不管啊，你就是当下你控制不了自己。所以我不可能觉得因为这样的事情你就无罪。就是你不可能因为说我当时不知道或怎么样你无罪，没有，你在执行的那件事情的当下你就是有罪的。对啊，所以我就觉得真的很不 OK。 而什么样子的条件，就生理的状态，因为可能男生他们的生理结构的确让他们对性冲动这件事情会比较欲望比较强烈，因为毕竟生殖器官就是这样，也是比较是带一点侵略性的生殖，就是外造型，对，不管怎么讲，造型，生殖人体而言就是对吧？对，好，那就是说，那好，就是可是就是因为这样子，所以我就觉得这样子的状态里面，对于道德规范， 你们就应该要更 知道自己要坚守那个道德规范，你才合乎被称为人呢、欸。我觉得啦，这是至少我、所以今天就是说，而且在讲到社会的虽然于不想要讲父权这件事情，但是我就觉得也不是不想讲，
我没有不想讲，只是单纯是站在
对
就是
对，然后为什么会说
生理跟就是精神结构上面来
说，对对对，但是因为我想要为什么想要回应这件事情，是因为我觉得对于那个阳气的，就是阳气阳具，就是生殖男性生殖器的某一种崇拜感，它是在父权结构里面有的一个现象、
对啊、
所以当我今天削减，我不管你今天原本的到底二十公分还是只有五公分，我不管，反正今天只要削减你的这个东西，你就会觉得你的男性形象受损。对，就是所以它是建构在我们在这样的一个结构体制里面，男生必须具有生殖器完好，我才是一个具有男性形象的人。
嗯，
所以今天我削弱了你的阳气，就是我削弱了你的阴茎好了，你就是一个有残缺的人。
嗯，
对自己自我认知嘛，除非你自己心里面很健康，健康就是说这件事情无损我自己本身对于人的意向。
嗯，
我现在突然想要举的是比如说例如对不起啊，陈奕迅，就是因为他是不是一颗睾丸就是被就是对啊然后受伤嘛，然后这件事情如果是在一个就是非常以男生之间的关系，他们会觉得说哇你生殖器官好像有受损，然后比如他们很喜欢开一些腰的玩笑啊或者是什么的，他会在这样的结构体里面产生就是单纯就性这件事情啊，就是可能削弱他某一部分的自我优越这件事。
嗯，
所以我觉得那个性侵，反正就是说今天
反正 anyway 我就觉得性侵者不管是男是女，我都觉得真的很该死，因为你们去违反了另外一个人的个人意愿，
不管是哪一种啦，应该是说今天就算反过来是女生去性侵一个男生好了，虽然说这种通常比较少见啦，但是也不是说完全没有。但就是说今天只要你违反了另外一个人的意愿然后强制执行这件事情，就算那个对方他是，尤其那个对方如果他是认知尚未完全，这种更该死，
认知尚未 完全，或者是因为你知道就是之前在育幼院，就是因为有的时候我之前有的时候会去育幼院稍微帮忙或者是干嘛，里面的有一些小孩子比较残缺的小朋友，他们的父母他们的妈妈通常都是一些就是比较有状况的、就是认知比较低下或者是、然后有的就是直接被就是强奸强暴然后生下小朋友，有的就是就是被控制然后也是一样强奸强暴然后生下小朋友，他们可能会不觉得这是，反正 anyway 我就是觉得反正就是他们就是会挑一些就是比较社会低下比较弱势的女妇女去做这件事情，然后小朋友就会有基因的缺陷，然后或者是这个妈妈根本不知道她自己生下的小孩，
对啊，
然后小孩被闷得太久然后就变老麻儿这样子，各种都有，我真的觉得这真的社会真的是
不是、这个真的就是反正就是会觉得，而且这样子的男生，因为不是说都是男生那么坏啦，但是就是说刚好遇到这样的状况里面，因为女方她本身就是一个没有那么了解自己的状态嘛，他不是很清，他不知道清，因为刚好遇到刚刚讲的那几个案例都是他不清楚自己权益，他不知道这件事情他可以讲 no， 他不知道这件事情，他可能他知道，可能他知道自己被侵犯了，可是他不知道怎么反抗或者是什么，但 另外一个加害者，那个最大的问题都是那个加害者啊，就是到最后为什么，因为我们觉得这个社会很病态，是不知道什么被害者是有时候是会被检讨的，
对、啊、
就是这是很过分，就是为什么被害者要被检讨，有问题的明明就是那个加害者，那个加害者自己对自己的道德约束不够啊，而整个社会竟然没有一个更好的一个机制去约束那个就是应该加害，就是不应该加害别人的那个人，
对，
他才是那一个该被最该被最该万死的人，你知道吗？因为、
嗯、
尤其今天他妈的，你又造成另外一个生命，就是那个生命的诞生就是很辛苦，就尤其假设说好了，对不起，因为我可能也不是一个你说会不会有点自我情绪带入，但是我也没有到那么惨啊，就是说就是知道说其实有时候活着并不是你想象，不是每一个大家活着都是快快乐乐平平安安长大，但生活当然很期待整个社会是可以有一个这样子的状态，至少小朋友可能出生的时候都有一个快乐，至少快乐的童年这样子，好不好？就是尽量就是他的身边的环境社会就是给他是正向的正面的力量、
嗯、
但是你就看到这些例子的时候，你就会有一种想说，天啊，这些造成这些生命诞生的人真的很，你们的人生就已经没有过得很好了，然后你要再
加害在另外一个
生命身上、
啊、
那个生命真的无够衰小，然后就是他被生下来这件事情搞不好他自己就变成他要承担另外一种苦难，然后而整个社会有时候你可能还要用一种就是什么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这种
屁话
来安慰自己，有没有？因为到最后那可能就拿来安慰自己吧，就想说我出生应该有我的原因，就是我来这世界上遇到这些事情一定有他的理由，就到时候可能要信靠某一些信念嘛，或者是宗教信仰这样子来度过 这些事情，可是你就还是会觉得说，干，那那些犯下这种这么烂透的事情的人，就是他真的会觉得自己有错吗？就是这种人真的就是你这平时觉得请假去，
所以我不知道耶，反正我尽可能都要把自己抽离、
啊、
抽离很多很多，我才能够继续。
对啊，
因为比如说像我们家有一个护理师，他常常有的时候儿家来的时候，儿家就是儿童保护之家的小朋友来看诊的话，他有的时候会问说，你为什么，就是你是什么原因被送到那里的。
嗯
嗯，因为他们通常有的时候，因为晚上可以被准许就是结伴来这边看诊的，通常都一定年纪，大部分都国中了，
嗯，
比较能够讲说到底是怎么样、
嗯、
每次他在问的时候我都不太敢听，因为我觉得哈，不要问啦，好烦哦。
可是代表他够理性，可能能够处理这种事情就代表他还算相对而言够理性的，
就是他就是他就是好奇嘛，然后反正就是跟小朋友就是用聊天的方式讲这样子，
嗯，
啊，因为小朋友可能就是如果你不是用可怜的眼光看他，
对啊，
你跟他可能就会是平等的状态，
对啊，嗯，
那基本上来说，因为我尽可能不要，我没有想要就是用，我没有，
就是
我没有想要跟他在平等的状况，
嗯，
因为他就是可怜的状态，
嗯，
但是我不会问他原因，我只是会尽可能的用我的方式就是给予他们一些，我反正我就是会给予，就是用我自己的方式去照顾他，
嗯，
因为我没有想要，我觉得我是有认知的状态，然后我的状态上又是我反正我没有办法，
因为我觉得小朋友这件事情他
我没有办法开口然后去分享这件事情，因为我可能我自己的内心也会有点承受不了，但是我们家的护理师就是常常会偶尔会去问他说，哎，为什么你会住到那边去啊，然后怎么样啊，
因为我理解啦，
嗯，
就是每个人的处理方式不一样，那如果说今天他是站在一种他的口气可能整体而言他觉得说啊，肚丢就肚丢，就是比较是 平和一点，然后也没有什么太多情绪，就是哦，我知道你发生什么事了。那用他其实相对而言，我也没有善笑，也没有干嘛，我就是理清楚，就是哦，你原来这样子进来的。那这种状态其实对于说出口的那一方，因为对方没有给予什么各种情绪嘛，就是真的就只是想要理清楚那个事件，
这样状
态
是比较好的，
是比较健康的，因为我就只是把我发生的事情说出来，而这个说出来没有任何太多的情绪
啊。我懂我要、啊、我自己想要表达什么，因为我没有办法以不带情绪的方式去问他这件事情、
嗯、
或者是去接下来不带情绪的去接他的后续的话，
对，
所以我就会选择我一开始就不要提，因为我大概都可以了解你们的状况，就是我大概就都知道了，
对、啊、
大概都会知道，所以就是我大概能够明白，就是一定是有什么原因才会进去。
嗯，
但通常都会是一些家暴啊，
嗯，
父母亲吸毒啊，
嗯，
吸毒之后酒醉打小孩啊，然后或者是吸毒之后就是无法克制自己啊，打小孩啊，
嗯，
还有就是我曾经有在幼儿园里面的小朋友的手上看过就是针头的痕迹，
嗯，
干他妈他
吸毒还
你自己吸，然后你给小孩子吸，你知道有些小朋友小宝宝要乐戒，
我觉得那个就是真的是病态，因为他一开始就不正常，然后不得不说我就先说一下，就是正常家庭不正常，反正就是说一般健康比较健康家庭的养育好了，我可以完全可以理解，其实你面对小朋友你可能很难完全不生气，因为毕竟你有你的事情要处理，然后你又碰到的是一个失控的小孩，你必须还是要管教嘛，你很难完全没有情绪，可是那个就是大人要去平衡的事情，就是正常的管教范围，我们就正常，反正就是合理的管教范围啦，应该说合理的管教范围、嗯、因为毕竟每个小朋友他，我真的觉得每个人有每不同的小朋友，不同的小朋友的灵魂个性都不一样，但是他其实被你生下来的，你知道一个生命诞生到这个世界上是违反他的人权的，你知道就这件事情是我自己给自己的很无聊的一种自我诠释，我心里想说我今天要生下来有问过我意见吗？就是我今天诞生在这世界上，请问一下有问过我意见吗？我有说我要被生出来吗？但是我已经出来了，你们说你们要怎么负责，就是你们说怎么办。
就是至少好好的就是普通的好不好，就不用到好好普通的，
就是至少让他就是好好该吃饭吃饭，该睡觉睡觉，
就这样子，
这样子
不行吗？你们不行吗？
不行吗？就是觉得、
啊、为什么一定要？
就是为什么？而且就是讲自己情绪不好，然后把这样气出到小朋友身上，就是可能小朋友是可能你就他是压到你最后一根稻草吧，所以你就是揍他打他或者干嘛的。那天我也是听到路上，反正就是。啊，我就觉得那也是没用啦，就是反正你今天就是一个没用的大人，你才会克制不了你的情绪，把这样的东西发泄到另外一个人身上嘛。因为那天我就听到，我不知道是路边，因为我在家里面，然后他骂得很大声，所以搞不清楚在哪里，
嗯，
就是某一条路，然后就是一个小朋友在哭，然后可能他旁边我不确定他家长是他爸爸还是谁，但反正就是大声骂他，就是类似那种还哭这种的，叫你不要哭，然后就骂超凶。然后还怎样怎样，反正骂，然后小朋友继续哭，类似这种状态。那我就心里想说，你就是这样子，所以他才停不下来啊。
嗯、
就是有一种，你是叫他不要哭，可是你是用一种威胁的方法，然后要他不要哭。阿姨一般这种年纪的小孩，他能够做的，他就是害怕，他
就是
哭，用哭来表达他的情绪嘛。所以才提到小朋友，他们真的不太知道要怎么样。他们不是像大人吗？他们可以理性的去表达事情，他们的表达方式就是情绪，就是幼童就是这样子啊，
就是、比较直接的，
幼童就是情绪啊，就是我今天肚子饿了，我就是哭，不然我不知道怎么表达嘛，我就是不舒服，我就哭这样。理性这个东西是到你已经开始有意识，你开始认识这个世界，观察各种元素之后，开始模仿大人的。就是可是他开始模仿了，然后模仿之后，然后开始有产生行为认知，他才有办法进一步的开始知道说我要怎么表达，正确表达我需要的东西。
嗯，
对。 可是这个都是经过不凡人经过后天学习他才有办法获得的技能。今天如果面对的大人就是一个用一种不理性的方式来对待的话，这种 相对而言他在磨，就是他在这样成长过程里面的小朋友，他到了长大的时候他也比较容易用同样的方式来对待别人，因为他模仿到的就是这样。
嗯，
就是他的习就是学习的过程，而那个学习常常是在一种不是像那种老学校教知识的那种学习，他是在他在尤其是三岁左右那个发展阶段他所接收到的模式，那那个会影响很深。所以我就会觉得说你们这些大人，你们这些不是我也是嘛，就是真的要对自己多一点负责任。
嗯，
对啊，就是情绪控管的部分真的拜托一下，就是、嗯、就想说小对，就是不然真的是社会对问题都是太多情绪造成的。
嗯，没错。
对啊，这就是不是不能有情绪，但太 over 了，真的是很累。
嗯，对啊，反正就是，每次我看到都是觉得就是叹口气，但是你也无能为力，你就只能尽到自己能够帮助的事情。
真的觉得有时候真的很无能，我这也是蛮无力的，因为比如说，尤其当我自己本身是，哎，这也不能这样讲啦。但是就是说，因为自己本身也是算是情身心科嘛，所以基本上也是受情绪困扰的疾病。
嗯，
应该说也是，也不是说算情绪困扰，它比较像是大脑，其实是大脑的疾病，就是，所以，但是这个疾病一部分也可能是跟情绪有关联、有关系的，就是情绪感受有关系的。啊，会触发这种因子，除了基因之外，跟我小时候的一些经历多多少少也会有一些关联。
嗯，
对。然后我就觉得说，一个就是比较好的健全的社会，真的。健康的大人是蛮重要的，就是什么在讲什么废话，但是就觉得
就是比较能够有一个可以 follow 的目标，
对啊，
然后才可以往就是比较稍微正轨的路上走，应该是这样讲吧。但是唉，我也不晓得耶，
我所谓的正常不是只说他的学历要怎样怎样，我那天就是只是一个，可是又本身没有特别想生小朋友啦，所以是，但是我的不想生一部分担忧不完全是，就是那天好像是因为我去第五市场那边，
嗯，
那附近，反正就在弄，反正弄指甲，不是很多越南的那个太太，就是他们会去那边有做生意嘛，嗯，然后呢，他们就是我离开的时候，他们就跟我聊天，然后就问我说，哎，有没有小孩，这样结婚了没，有没有小孩，然后我就说我没有想生小孩，这样他们就说为什么，他就觉得说生小孩很，就小孩很可爱，这样子就是生小可以生小朋友。然后我就觉得说，哎，你看人家也不是说学历多高或者是说经济状况有多好，可是他们敢生嘛。
嗯，
然后我看旁边我也不觉得他们的小孩不好，就是反正就是在市场那边跑来跑去，可能一般你经济社会地位认知会觉得他没有到漂漂亮亮那种状态，可是你会只要觉得他小孩心态应该是健健康康的。那，啊，我就觉得这样子的大人就是好好的工作，他妈妈虽然就是固定，可是感觉上也是快快乐乐，就是在这种环境下面长大的小朋友，我觉得他的心理坚强程度会比较好，因为他从小接收到的环境是，我不是说他的那个社经地位，而是他所旁边所接收到的人的情绪能量是相对而言比较正向的
啊。对，嗯，
就是因为他是健健康康快快乐，就是他的旁边的人虽然还是有一些辛苦工作辛苦或干嘛，可是一看他的态度，他对小朋友的感觉是小朋友很可爱，就是你会觉得这个妈妈她是在，就是不管他会管教或什么，可是他的认知就是小朋友他是可爱的，
嗯，
他养这个小孩他是开心的，
嗯，
然后你在工作的状态里面他就跟他姐妹聊天嘛，所以你会觉得他也许不是说就是多 像我们讲说可能逛百货公司啊或者是什么的一直要往上爬这样子，可是我会觉得他们的小孩的心理素质是健康的，就相较而言我会觉得说嗯，这种家长其实我觉得还比较好一点，
嗯，
就是一种感觉啦，就是比起那种一直送小朋友去补习班的那种家长，就是我不是说送补习班不好啦，但是就是有些家长真的是
不知道怎么教就交给别人教，
对、
嗯、
不知道，对，不知道怎么管教就干脆叫别人管教，
嗯，
就是也是很
就是完全放弃了就是学习这件事情，或者是放弃了，我觉得就是放弃学习啦，
对啊，
不是每个人生下来就会当父母，但是我觉得既然你有要生这件事情之前你就应该先想清楚，我觉得是这样子，
应该我不，我觉得也不完全是说是想清楚，而是我觉得那个是你自己本身心态的健康程度或是基本负责任的态度
就
好了，
要不要负责、啊、
就是负责，因为
你有没有想要为你肚子里面生下来的这个小孩子负责，还是说你就只是打算生下来丢一边，那丢一边那你有负责想要把他找到一个可以丢一边的场所吗、
啊、所以
我之前有遇过一个，我有说过他是八个爸爸都不同人
的
妈妈、
嗯、
但他小孩子生下来他就是
也没有要顾，
他没有要顾，但是至少他就是 自己也熟门熟路，会去找社工这样子、
哦、那也蛮烂的，
算很烂啦、啊、就是国家帮他养小孩、嗯、但至少他一开始就给社工了啦，
不是这样也不 OK 啊，
是不 OK 啊，但是是不 OK 里面的我觉得稍微
反正就是都不，我觉得个人就觉得
都
不 OK，
都不 OK， 这些都不 OK 没错，但是至少小这个小孩子生下来他不会去度过一个
很混乱吧，可能他认知清楚就是对了，我妈也不要我，一开始的时候就把我丢来社工这里，可是如果社工阿姨对我整体而言都照顾得不错的话，我至少会有一个清楚的认知，就是嗯，对，我爸妈不要我，但我也没有说活得很烂，
对
对，有一些状态是虽然我爸妈养我，但他们是超级无敌烂的爸妈，就是对不对？就是所以那种状态就是变成是反而会另外一种情节，就是说虽然我是我爸妈养的没错，可是我爸妈真的很烂，然后这种状态下偏偏我们又是一个华人社会，有所谓的什么百善孝为先这种鬼东西，就是好像还会被某一种社会的情勒、
就是、对、
就是、
我们就是其实华人社会就是一个情
勒的社会没错，所以今天就变成是说我今天有爸妈对我那么烂，我先说那个烂是真的烂啦、啊、不要讲说怎么只是爸妈对你关得很严的那种，那种不算，就是我是说就是真的那个爸妈是失能的爸妈，
嗯，
在这种状态下然后还要求小朋友就是觉得说我今天养你长大你应该要孝顺我，我靠你要看你怎么养人家长大的，就是
对啊，
所以就变成是说小朋友好像还会被变相情勒，就是我从小到大这么痛苦然后我还被你要求说我长大了要回报你，
嗯，
那当然是我就会觉得因为这也是一样嘛，就是我家的状态有时候我妈就会，她虽然也没有因为我跟她相处的时间很短，然后这件事情某部分而言她是我一部分的小心结，就是所以也没有要放大这件事情，但是因为他毕竟他曾经是我的小困扰嘛，就是觉得说好像嗯，因为那个是我很小时候的认知啊，就是会觉得说我好像我出生这件事情是为了来回报你的，
嗯，
对，就是我就是会有一种这种很奇怪的感觉啊，这种会就会产生某一种心理上面的矛盾，就是在华人的社会里面比较容易发生，就是
小孩子是父母的所有物，
对，小孩子是父母的所有物，我所生下来是一开始父母对我负责没错，可是我再来要负责我的父母、
嗯、
就是负责这件事，可是我这件事情如果是建构在我发自内心的感觉，我觉得我是真的发自内心的感谢他，所以我想要觉得这件事情是我的责任，那我觉得那就是个健康的循环，你懂吗？就是因为从一开始的付出的确是 那个父母对小朋友付出是他甘愿的付出，他没有想要叫小朋友回报什么，可是是小朋友甘愿回报他的父母的这种状态，那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个健康，算是健康的循环嘛。但是如果今天的状态是你边付出的同时你又一直教育小朋友讲说你现在长大要养我，然后要干嘛干嘛，然后说你要记得哦，你现在这些东西都是你爸妈给你的，我觉得那无形中会有一种另外一种奇怪的状态。
嗯，
就是
很像很小的时候你从小一出生就开始在写借条给你父母，
没错，然后对对对，因为和父母会把小孩当作是投资我现在在投资你，
真的不要呢，拜托你就自己去买基金好不好，
就是有一种，就是因为就是有一种观念什么养儿防老啊，这种观念没，所以你就会觉得就是这样子的社会结构可能在以往的很古早以前他们有这样子的必须啊，可是它随着社会的变化，这样子的社会结构其实在心里面是会产生问题的。
嗯，
对，因为我就最早以前是毕竟还是整个社会结构体制，我就真的是很早以前，很早，好了，反正就是那种儒家思考嘛，就是会讲说幼有所养嘛，老不是幼有什么，幼有所长老有所养嘛，就是这种状态下中间的那个年龄层的人他要负担这样子的一个社会责任嘛，然后小朋友长大了可能也要就是你这样今天长大了之后你老了你也会有一点安心，因为有这样子的社会的伦理结构。对，可是现在的状态是很少人想要生小朋友了，就是比较相对而言整个社会都是老龄化的，然后那个会对于你知道对于一个小朋友的那个压力感其实是相对而言会大蛮多的。
嗯，
你爸妈可能活的时间蛮长的、哦、
嗯，
然后你要养他的时间很久哦就是假设我们今天想想看好了，你今天养一个小朋友养到他大学，好，养二十，假设二十二年好了就结束了，可是你可能你大开始大学毕业工作之后你就要开始被情勒说你再来准备要养你爸妈，而你在22岁之前你可能都已经被灌输这个观念，所以我会觉得那个压力其实时间很长欸就是你们就觉得就是这个会是有一种心理，
如果你不是心甘情愿养你爸妈的话，不是就是不是心甘情愿就是做这件事情的话，
嗯，
那你就会觉得你这是一个
压力好大哦。比如说以前比较更以前的人好了，他们也许平均活到人家说，孔子的年代嘛，人生七十古来稀，对不对？能够活到七十岁已经是很长寿的了。就是所以假设你今天爸爸妈妈可以活到七十岁，就是在孔子的年代，哎，那你已经很不错了，对，就代表爸爸妈妈很健康这样子。
现在随便都85岁
哦，嗯，所以你要养爸爸妈妈要养很久，然后就是这种感觉压力还蛮大的，你知道吗？就是，嗯，
就是如果你真的用养儿防老这件事情、
哦
你就要想想看，你的小孩就是会被你们绑着，
就是心态要调整一下。今天我们所以才会说嘛，就是现在的老人家要有点心理意识是。我可能不能够那么早退休哦，因为我其实要负担我自己的责任其实要更多一点，所以其实那个观念要回到人的个体性，
对，就是人本来就是一个独立的个体。
对，
对啊，
这个观念有时候就是会辛苦一点的修正，是因为他人的认知有时候我觉得到了某一个年龄层之后他要再去改动他的认知会比较
难
，对。可是随着年纪，整个社会年龄都越来越大的时候，我觉得大家的脑袋不要太早就不动，不要使用，要使用它，好不好？就是思考，打破框架是一件很好的事情。
对，
随着那个世代演进，只会越来越快，那个脑袋不要停下来。
嗯
啊、就是还是要让他试着接收一些新的观念、
嗯、
然后不要太僵化。 对，
对，
对，虽然我也很想耍废，但是至少就是也要知道就是要你
废的底线到哪里。
对，没错，就是你要为自己负责任。
嗯，
这种状态 然后那刚刚讲的那个，我觉得还好，我们现在收尾的状态有轻松一点，前面真的好沉重。
嗯、对啊，因为每次讲到这种类似这种事件的时候，就是会觉得
很糟啊。
对啊，
就真的是失能父母啊，那整个状态就是整个很多时候成年人才是最需要被教育的。你知道，就是有、嗯，就是整个，因为我们边工作有时候要接受一些接触，我现在的工作嘛，有时候要接触一些小朋友啊，
嗯、
然后家里面，嗯，不是家里面啊，因为我们要推广的那个倡议的善良这件事情嘛、啊，然后有时候你在讲这件事情的时候，我心里想说，其实最需要来上这种课程的都是大人，
嗯，
对啊，就是，而且你认知的善良都是什么善良？就是 我有时候也会很疑惑这件事情，就是说。这件事情很好，但是就是如果一直都是我是为你好的这种善良，那
就是一种情乐的善良。
对，那是一种
就是一种
乐、
啊、
就是
硬是要把你塞进到某一个框架的上、
就是、
善良，你不是发自内心，不是初心，不是本心想要做这件事情，而是你被告知你应该做这件事情。
但是也不是说我应该说我是为你好这件事情，其实并也不完全是错，我不先说要，我觉得这件事情也不完全是错的，只是它是一种情勒的方式，因为它代表你有既定认知的那个才是好，那个是不好。可是有时候事情没有那么绝对，
对
对啊，所以就是会变成是说，嗯，
但是我是为你好，但是我做这件事情我是为你好，但是你可以选择接受或不接受。那接受或不接受这件事情对我来说应该要有更弹性，而不是说我是为你好然后你不接受你就是怎么样这样。
对，
不可以，
是、啊、
不可以，
是
你是为他好就是发自内心的对他为他好，你这东西要给他你就是发自内心的单纯的想要给他这个好的东西、
嗯、
那他你觉得好的东西，那他这个人他想接受或不接受
他有他的权利、啊、
他有他的权利，对
对啊，
那他有权利就是说不的时候他有说不的权利，那 OK 啊，你就是东西在那里你给了、
啊、
你给了你心甘情愿的给了这样子，就这样子而已、
嗯、
而不是说哦他就是不识相啊不知好歹啊，
你可能还是会受伤，可是你不应该因为这样的状态下然后再去责怪
再去
另外一个人说
对
那
你不可以把这个怒意去再反弹
回去，因为本来就是你一开始你要给的啊。
嗯，
对、啊。但是我觉得想到这个，我就突然间想到一件有点有趣的事情，就是、
嗯、
但是又是我在网络上面跟网友对话不认识的。
感谢广大的网友。
没有，我是偶尔呀，我就是忘记那天是在，反正是某一个贴文下面，反正我可能就是某一个小小的论点还是怎样，然后就有一个。啊，在讨论类似跟忧郁跟死亡之间的话题，然后呢，因为对方可能也许他丢出我只是在抒发我对一篇贴文影片的感觉，然后表达我所感觉的事情，然后对方就有一个网友就跳出来就觉得，反正他就回问我了几个问题这样子，那我就觉得嗯。就是我觉得我只是想要表达我对于那个影片的感受，因为那个影片是就是在他在讲到就是说采访者啦，他可能也会讲他觉得面对一些选择，他可能身边遇到面对一些他身边遇到那种选择自我结束生命的人，他不会去 judge 他们，但是所以就是类似像这样子的状态。然后我后来因为我是看那篇之后看那个影片之后，我就说的确啦，就是说我觉得不是要 judge 或是什么的，可是因为在比较秋天易感的状态里面，我忘记什么原因，反正因为那个影片本身情绪就蛮比较大，因为他自己可能他自己就是他讲说他不会去 judge 原因是因为他自己也曾经在那样子的状态里面，所以他知道说就是那个状态真的很不好过，然后如果我今天要离开了，就是有点就有一种就是说那也不要留他这种状态，可是我会觉得就是可是他走过去啦、啊、所以他今天才有办法还在那边带着情绪的感受讲出这句话嘛，所以他过了，就是他已经过了那个阶段，所以我会觉得说以身为一个过不去的那个人而言，
他可能他也在面对那个过不去的痛苦，不是说我所谓的那种过不去是指那个人真的有忧郁的，已经是有忧郁症的状态了，就是那个是大脑生病嘛，所以他其实可能真的是陷在一种情绪里面，卡在某一个状态，他可能也是很痛苦。我也不是说不可以讨论死亡，不是，就是他还是可以有他的选择，都可以。可是如果旁边的人愿意可以跟他好好的沟通这件事情，而不是用一种哦对啊，如果他真的想要的话那你就去，就是太，我不知道，太冷了，真的可以理性的沟通这件事情，但是我觉得真的太冷了又不行，因为这个有点要拿捏那个尺度，其实不一定很容易。所以我只想表达就是说，我觉得还是如果旁边的人可以稍微接住一点，或者是好好去谈论这件事情的话，我觉得会比较好过。就是对于当事人而言，他有时候可能他自己也在那个拉扯，他很想走，可是他自己内心他有一部分在拉住他自己，就是他其实是在那个状态里面的。可是如果今天听到了很多下面的声音都是，对啊，不用去 judge 他们啊，就是不用什么，他们如果真的想离开就离开，那个声音很多的时候，
他们就
有可能真的去做这件事。哎、欸，你知道吗，就是他本来只是还在自己内心在拉扯而已，就是他在状态不好，然后他内心还在拉扯，他并没有真的想走，就会发现太
多人突然间被别人同意了，
对，被别人同意说你今天走了也没关系。我靠，那可能真的你没有意识到这件事情，可是那个人也许不知道，但是可能太多突然太多同意的声音的时候，那个会有一点危险，对我而言就是那个会有危险性。所以我觉得我需要想要发表一个声音是稍微平衡一点，可是那个是用我自己的感受写的，就是然后后来就一个人就是网友就讲说我凭什么觉得或是怎样的，然后我就是在回应他，就说因为我是用我自己本身的状态然后去回应这个，所以我想表达的是感受，我不是要强调你的论点，因为我不是要论点，我就想说如果跟你用论的话，哇塞，我就跟你正站起来，就是没有好、啊、那个没事，我就是不像跟他站，因为跟他站没有意义，就是说我是好好的用另外一种方式跟他说，我就表达是我的抒发是我的情绪，原因是因为我觉得我也不是想要写给你看的，因为我不知道你刚好你看到我看到我这篇嘛，所以就是他回应我了这件事情，所以我这篇文字其实也不是要写给什么论点，他没有论点，我这边不是用论点，我只是在表达情绪，但是因为他跳出来讲，我就会觉得那代表可能我的文字让他有一点情绪，他才会用这样的话回我，所以我就觉得说如果这一篇文字让你感到不舒服的话，那我道歉。然后他就第一句回我就说不需要，我觉得这个也让我觉得有点意思，他回了我一个说不用不用为了你说不用为了造成别人不舒服道歉，然后我就觉得这件事情蛮妙的，就是我就哦不用为了造成别人不舒服道歉，一直就是说这件事情我不需要跟他道歉嘛，简单来讲就是这件事情，因为我想表达是如果让你觉得不舒服我道歉这样，所以他说不用为了造成别人不舒服而道歉，我心想说所以代表你真的不舒服啊，就是你知道他讲这句话就是所以你真的不舒服，但是你觉得我不用道歉，也就是你没有想要接受我的道歉嘛，所以我的逻辑是这样，就反正我就表达抒发完我的东西之后，我就说至于我觉得要不要道歉是我做了我觉得我想要我做的这件事情，至于你要不要接受那是你的权利，就是我对我而言，因为他是在一个公开的平台上面，也知道下方的留言就是这样，所以我所谓的我的道歉这个行为比较像是说对于我自己所做的这件事情，你跳出来可能你有情绪，所以我表达了可能他让你有情绪了这样子，然后他回的这句话是我觉得比较微妙的，就是说我觉得要道歉，我先说一下，就是这个社会就是太多这种觉得我不用道歉的人了，因为有些事情真的就是道歉就可以解决了，所以我就会觉得为什么要一直觉得我没有错，我为什么要道歉，的确也没，的确我这个完全不完全有错，就是有些状态下你的确行得直坐得正，你不需要为了你的行为道歉，可是有时候是因为这件小事你也真的感受到对方似乎有一点受伤，我先说不是撇开这个整个留言的状态啦，就是说单纯就你不需要为了造成别人的不舒服而道歉这一句话而已，就这一句话造成别人不舒服你就是要道歉啊，你写的公傻，就是觉得说造成别人不舒服 就是要道歉。
对，
啊，对方要不要接受那是对方的事情啊。我表达这件事情只是就是我感受到了你似乎有点不开心，所以我道歉，就这样子而已。
所以这就是礼貌，是基本的礼貌，
就是这只是礼貌问题啊。就是因为为什么会扯到这个，是回应刚刚那个家长的事。因为我觉得有时候道歉这件事情，不知道为什么有时候对某些华人社会很困难、欸、就是比如说日本的道歉土下座这种很正式的道歉，然后还是怎么样，我不知道。就是有时候道歉它就是礼貌，一种礼仪，请谢谢对不起，这不是很基本的吗？就是、
嗯、
就是不好意思啊，表达一下说哎、欸，好像有冒犯到你了，这样子啊，就是一个不好意思，就是不是对不起，
对，就是一个礼貌。
对啊，
或者是说你说这是一个对他人的体贴，也
就是我
可以，
就是我有表达我的，就是嗯，那诶，反正我就只是因为这句话啦，所以我就觉得有些时候啊，我突然想到一个为什么会这样讲了。因为我曾经听过我妈讲过类似的一个东西，就是说嗯，与她会讲说，比如表达一些，我上忘记什么，上次跟她讨论到很久以前的事情了，反正跟她讲到一件什么事情，然后我没有跟她争论对错，但是我反正我妈就是从，就是我可能在讲一件事，然后说可能这件事情我怎么样了，就是我觉得我怎么样，然后她就觉得说我错了，就是反正她的表达是我错了，心里想说我没有要听到你自己 judge 你自己什么错不错的问题，因为事情就是已经发生，没有错不错的这件事情。我后来我在整理我自己的时候，我想说这是哪里的矛盾，后来想啊，是因为他不是讲对不起，然后我就觉得哦，有这个落差耶。就是比如说你今天在跟人家讨论一件事情的时候，你在讲说我受伤了，就是你因为你的什么事情然后造成我觉得我受伤了这样子，然后对方给你的回应是好啦我错了，哎，好像我没有被安慰到，你知道吗？你知道，就是我其实跟你表达是你什么事情让我受伤了，所以然后你就想说好啦是你错了，然后我就想说听起来就是我在指责你，这样意思逻辑上面就是你觉得我在指责你错了，可是不是，我的重点不是在这个，重点是因为如果你没有认知到你错，那你错了之后你要做什么，不是就要道歉吗？
嗯
啊，道歉要不要接受那是我的事情嘛，可是问题是你也不道歉，
所以道歉就对不起这样子，對、
啊、
就是对不起这样子。
哎、欸，你知道吗？对不起跟我错了，这个是两个意义哦。就我后来发现说，哎、欸，哪里有状况？就是我觉得，哦，原来是我没有收到道歉。
这种时候我们应该要打电话给李兔兔才对。然后请问国文系小老师？
不是，这个是不是这真的就是不一样？因为这个是情境问题，就是说今天在一个这样的状态下面，你承不承认自己有错？我承认我自己有错。好。承认有错，然后呢就这样，所以我就接受了你的有错，可是我那个中间的情绪没有被抚平啊，因为我要的是道歉啊，你没有对我有歉意嘛、嗯、就是你的歉意没有讲出口，那对我而言就是你没有任何，因为你而且听起来会变成是好像是我在纠正，我在逼你说你错了这样子，
我又变成另外一个坏人，
对，我又变成坏人了，因为我可是我跟你讲说这个事件没有对错，因为我从可能一开始的时候我就知道了你是无意做到这件事情的，可是这件事情造成我的受伤，所以我是在表达是那个受伤，你做了什么事情让我受伤了，这是这件事件，可是我没有要指责你说你错或是对，就是我在讲的是我受伤了，所以这种状态下一个对不起就可以解决的问题，为什么要把它搞得
更
复杂呢？就是因为他就代表他的认知是我在指责你嘛，但是我没有，我在想陈述这件事情的时候，你自己带入你觉得我被指责了，那不是，这个不是解决问题 的方法，就是请谢谢对不起这三个东西那么简单的事情，就是请大家请谢谢对不起这三个词真的很好用，就是请谢谢对不起这三个词真的是很好用好吗，就是好好的使用文字跟语言，真的
好啦，就是一样，我们最后要就是以教导大家基本礼貌来做结尾。
基本礼貌真的对没错、啊、我爱你这句话要诚实的说，就是不要随便乱讲。 但是请先生对不起要好好的用。
好 OK， 我觉得这说的很好，我们就这样结束吧。大家拜拜
笑死。